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给我机会来这里跟大家一起侍奉。我们谈王子的悲剧哈，其实基督徒只要是属神的，不管在旧约或新约，我们没有悲剧，我们都是喜剧。包括我今天要讲的约拿单，神在他身上以及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只要是信靠他，都可以充满了恩典，充满了丰富。但是我们也承认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即便我们信靠上帝，即便我们有非常好的品性，有的时候碰到的一些困难也我们这一生真觉得好难克服，都随着我们。耶稣说你们在世总有苦难，我们活着总有苦难，但是我们的主总是给我们平安，因此我们的平安胜过苦难，因为我们的忧愁一定会被主给我们的喜乐得胜的。但是这种状况不一定会没有，事实上恐怕一定会有，连我们主耶稣都有。愿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得到盼望。这些安慰、力量、盼望不减少我们会碰到的困难，但却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的力量，给我们盼望哈。我要跟各位谈的这个王子呢，就国王的儿子了，当然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我很难看到在圣经里面哈，或者圣经外面有一个人像约拿单这么美好。我们先说他的出身很好嘛，他是国王的儿子嘛，当就很幸福嘛，也很富贵嘛。那通常我们尤其以前听童话故事啊，王子公主结婚哈，好像都很美好。现在发现不是这样，慢慢多读一点书发现不是这样。王子公主大概一定都很漂亮很英俊了，因为国王要娶的都一定是最漂亮嘛，所以基因最少有一半是漂亮的。那这样每一代每一代都要娶最漂亮的，所以恐怕那个漂亮的百分比、英俊的百分比、聪明的百分比、能干的百分比会越来越高。可是在王子公主那种呵护的环境底下呢，也实在很辛苦。实在这个辛苦有两点哈，一个是你是名人，不管怎么样人家没有办法过一个正常生活，人家怎么都会好像注意你。更严重的恐怕或同样严重，就是你容易被宠坏，因为大家都怕你嘛。可能原来没有那么不善良，但是后来被宠坏了。我没有在讲任何政治上的事情啊，不过我就想到一些王子公主，或者说不是现在还不是现在的国王或者是皇后的儿女哈，就我们现在的总统或者高阶层人士啊，都相当的辛苦，也容易被宠坏。这个人已经过世了，蒋孝勇。蒋孝勇跟我应该是同年的，我的小学同学是复兴小学的，那都是我们姑且说贵族小学嘛，就是很有钱的人去读。我有一个同学，他是我不是在复兴小学，我不是贵族哈。那么他是读复兴小学，他跟蒋孝勇，就是蒋经国总统的儿子。那么我们小的时候呢，更重要的是他是蒋中正总统的孙子哦。我那同学说，我们都是小学生嘛，蒋孝勇在我们学校，他说，哎呦，好可爱，红红脸红红的，胖胖的哈。他说，但是跟他打篮球很麻烦的。他打篮球，他说球给我哦，我们每个人都要把球给他。各位，我知道蒋经国总统管教儿子非常严厉的，那个打都很多的，但他没有办法防止他的部下对这个太子，不管是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的呵护，然后就宠坏了。所以蒋经国先生提过好几次，他很难过，他没有办法管他小孩，他小孩恐怕都不是很理想的状况死的，那一生都有很多的不好的地方，不管是孝勇孝武他们孝文哈， 很多很糟糕的地方。我在想，如果他们出生在平民的人家，也许就不会这样了，因为被宠坏了，到最后谁都怕他们，他们也就没朋友。好，这个是被宠坏了，王子很不幸。另外呢，王子公主就算不是被宠坏好，现在恐怕民主社会就走入一个相反的状况了。这相反状况是什么呢？就是被烦坏了。哎，各位你也知道，像陈幸允小姐，她好她坏，她父亲好坏，这我都不在这里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我在想，哇，你到哪里都有记者跟着，实在也很辛苦。各位你没有吧？我知道我们很多人都希望我到哪里都有记者跟着我，哇，很出风头，高处不胜寒呐。尤其各位小姐，你都希望到处都有影迷歌迷跟着你哈，很不舒服的，很难过的。我要说什么？我要说王子公主每个人都很羡慕，然后不要说以后了，在宫廷里面的那么有钱，那么有地位，天天都穿那么漂亮衣服。我小时候就我觉得我很多女同学都是一天到晚想到公主穿着白纱的衣服，然后跳舞啊，好享受。各位，我在说高处不胜寒，但是神的儿女也有做王子公主的，那神的儿女也有做乞丐的，起码拉撒路就是。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有各种不同的遭遇，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希望我们善良，我们希望我们信靠上帝，但即使我们善良，我们信靠上帝，也还是会碰到困难，但这些困难靠主来得胜。扫罗是王，他的儿子呢非常稀奇，这约拿丹呢，我看所有的优点都有，我几乎没有找到他什么缺点。我说几乎是，实在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缺点。约拿丹和他的父亲扫罗在那个时代呢有个大艰难，那个大艰难就是非利士人。当然想到这里我也很难过哈。非利士人 Philistine， 不太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的，学者有好多的考据，跟推罗西顿有没有关系，跟海上航海的民族一定有关系，但到底原来从哪里来，他们不是迦南人，但在创世纪就有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讲法。 Philistine 这个字呢也变一个坏字，因为传统就是非利士人都是坏蛋嘛，所以 Philistine 在英文里面这个字也就是一种没有文化的野蛮的人。那更悲哀的，那就不是故事了，也不是文字了。Philistine 就今天 Palestine 这个字的字根，所以巴勒斯坦就是非利士那个字的字，这两个字有关系的。我在看这段经文，我在看撒母耳记的时候，其实更早的时候，非利士人就跟以色列有冲突。各位，今天也没有停止。我们都求神帮助，让真正因认识主的和平能够在人间有啊。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时候非利士人是被恨恶的一群，或者说他们是欺压人的一群，所以被以色列恨恶。他们有非常多的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这么多人了。非利士人从一个角度来讲，很像我们明朝的时候那些倭寇，就一直在倭寇只有在海边骚扰一下，非利士人已经越来越进来了。所以扫罗要做王的时候，以色列非常辛苦，扫罗这王也做得很辛苦，因为那个不只是非利士人，还有亚门人、亚玛利人，这些都是大患。扫罗做王了以后，他跟非利士人作战，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他挑选了3000人，有2000人跟着扫罗，有1000人跟着约拿丹。扫罗其他人都不用，都打发他们回去，有点像士师的时候，基甸的时候状况。我不知道这对不对。两军的对视开始有冲突，是13章第3节，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就是约拿丹是一个很勇敢的王子，他主动开始攻击非利士人。 但这个攻击呢好像产生更多的非利士人来攻击。那非利士人在第五节的时候有车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这下以色列好像就更没有军心了。在没有军心缺乏的时候呢，这个僵局就是非利士人越聚越多，以色列越来越害怕。各位，你对魔鬼啊，你让步是没有用的，你妥协也没有用，你跟他和平共存也没有用。魔鬼不会跟人和平共存的，你和平他就吃掉你。我们对魔鬼只能穿上全副的军装，不是用血气，不是用真理，用圣灵的大能，用爱的能力来胜过那些被魔鬼掳掠的，包括我们自己生活中有艰难的时候。这有人说，哎呀，你不要管他那心理作用。各位，你牙齿痛，我跟你讲，那是心理作用，不要管他。不会，你不能不管他。我之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起码像我小的时候，哦，现在牙医很进步了，以前的拔牙都好痛苦，看那个牙医好痛苦的事，那麻醉没有那么好。不要说牙齿痛难过，你到那个牙医诊所听到呜，哎呦，那声音你心都吓死了，不敢去，不管他。各位，不能不管他，你半夜三更痛到你受不了，只好去了。跟魔鬼也是，你不能够退让的。我们是在征战里面，我们在世上需要征战。那这里约拿单所表现的就非常的棒，他知道以色列人不能发动攻击或不敢发动攻击，因为敌人多。但是你越不敢发动攻击，敌人就越多。我不知道你们对那个二次大战，或者是你们对军事战争有没有兴趣哈？在每一次的滩头的登陆，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二次大战盟军的登陆，他们要从海上然后打到陆上，开辟一个新的战场。那你知道，这是太多的电影演这件事，6月6日断肠时，最长的一日，前所未有，后面目前也没有，空前绝后的军队海，就是在这个在准备要诺曼底那边登陆，那需要很，我忘记了详细数字啊，因为你从陆上要打海上比较容易，海上要这样进来很不容易，所以那个大概都是要有比敌人更多的军力，而且多好几倍才能打下去。但是这是值得的，你只要打到一块立足之地，你就可以继续打。德国就是这样输的，那不知道多少辛劳啊，死多少人。你越让攻击人站稳了脚步啊，你就越惨。你不能够说啊，等两边都我们也准备，他们也准备，不，你要把他们消灭。非利士人如果从海上来，应该是你越等他人就越多，继续不断来，越多你就越不敢打，越不敢打他就越多。怎么办呢？14章第1节，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他去，不可思议啊，他去，父亲不知道，百姓也不知道，甚至他没有带军队去。他本来有1000人，在这里跟随他的有600人，那恐怕都是精英里的精英。然后最后他只带一个人，哇，这比基甸还厉害。约拿单没有跟什么没有别的，就这一个战役就不得了了。他是靠上帝，我不知道他怎么这么敬畏上帝。一个王子他勇敢，一个王子他出身很好，一个王子他敬畏上帝，这就够了。第14章的第6节，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 人的防营那里，那就是敌人，那就是不敬畏上帝的人。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好有信心，好勇敢。但他勇敢也不是莽撞的，他信靠上帝。你说他为什么不带一队军队去？我这样想，我现在想想，恐怕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事。你现在以少胜多，只有一个办法才可能赢，以少胜多叫突击。如果正面双方都准备好的大会战，那哪一边的兵多将广就会赢了。那种突击的游击队式的，你以少胜多，让人家乱。但是很重要，就是你的行动一定要保密，不能有人知道。大会战不必保密，或者基本上不必保密。你一个大军，我一个大军，大家都看得清清楚。两队大军在平原里面一清二楚，就凭实力对抗。约拿单现在要跟对方对抗，实力一对一，绝对不能赢。那他在带人，多带一个有一点动静，被非利士人知道，他们都会被吃掉的，因为对方太强了。他只能出其不意，所以他只带一个人。当然其实三个人跟他们在一起，有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啊，所以他们五个人，这是玩笑话。耶和华使人得胜，拿兵器人也不敢说什么，随你的意思吧，我是劳碌命啊，你要贴身保镖，你去我会跟你去。约拿单是知道一定要打，我们先攻击，攻击一定要隐秘，隐秘人一定要少，人少就危险，我只能靠着主。这个不是莽撞，各位不要莽撞，我们基督徒做事不是糊涂的。他跟基甸一样，也要一个证据啊。我们这次去啊，他约拿单说我们过去啊，因为已经要去跟他冲突了，要过去跟他冲突的时候，我要让他们看见我们，就在极短之内看见我们。他们一旦看见我们啊，他们如果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去了。他的意思说，如果敌人说你们不要动，我们过来，那这就不是上帝要我们过去。如果他们说你们过来啊，那就是上帝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的证据。约拿单讲这话，我想跟基甸的对比是羊毛的干尸啊。他在选择一个对自己比较不利的证据。各位，现在我要跟敌人打仗，我们都会害怕嘛。我要有个上帝同在的证据，那个证据就是，如果敌人说你们站住，我们过来，这比较好，我不必冲锋陷阵嘛，我还可以躲在旁边，等他来的时候出其不意嘛。就是敌明我暗嘛，比较容易打他们。他要我们过去，那过去就我过去，那不很危险吗？我不要这样证据。约拿单说我要这样的证据。好了，他们就去了。非利士人看到约拿单来了，说你们过来，你们过来。约拿单说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了，这好像基甸讲的话。他去，他们就两个人呢。非利士人刚刚讲海边的沙一样多，在这边有几万还几千，我们也不知道。约拿单就在那里跟他们作战，他是很会打仗，他的武功很高强，他的剑术很好，他杀了差不多20个人。各位，这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有的时候看什么《三国演义》，这些看多了，好像一个人杀1000个人很容易一样，那胡说八道，哪那么容易？各位，你跟人家打架，3个人打一个，我们都不太容易打。你说有啊，李小龙那也是电影，那可能有什么特别的武功，我实在也在任何的武馆我也没看到一个人可以这么一个脚一个脚一个踢，大家就好像在那被他踢一样，我想没有那么容易。约拿单杀了20个人，但是这个20个人算多少？没有多少，非利士人有几千几万。下面讲的你说是神话不通，我觉得不是。你记得淝水之战也是这样，各位， 我们不是唯心论，但是我们相信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我们不是故意好像壮胆啊，告诉自己啊，就像有些流行的话啊，你的想象力多好，你就能做多好啊。各位，这种我从来都知道是假的，因为我从小就想象我打篮球一场可以得100分，从来没得过超过20分过。你那是想象，那是幻想啊。不要被这些这种 pop psychology 这种平民的心理学骗了哈。我们对神是要有信心，神绝对是全能，但是全能包括他给我们能力，像你们的主题，他有权柄要管我们的，他有能力赐给我们的。你要他赐给你，你要顺服他。那很多我们不懂怎么顺服，我们求神让我们顺服，能够信靠。约拿单一个人，两个人，他们打败了20个人，杀死了20人，这表示他是有战术，他是有战绩的，有能力的。神也真的跟他同在。下面就像淝水之战一样，非利士人乱了，这一乱啊，后来以色列人就乘胜追击啊，那这是一场巨大的胜利。那个胜利的部分我不去多讲了，那个胜利的部分啊，我们也看到约拿单的伟大，约拿单的镇定，约拿单的孝顺，还有约拿单的困难。各位，你我都会碰到困难，你有上帝给你的智慧，你可以有心里有平安，但是那问题不一定能解决。约拿单最大困难不在乎非利士人，不在乎其他的，也不他，我也没有看到他跟任何人，包括跟兄弟有什么冲突。他困难在他非常爱的父亲。各位，父子相爱的情形其实没有那么多，但约拿单跟扫罗是非常相爱。最明显的证据是他们两个死了以后，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23节所写纪念这两个他的朋友和仇敌父子的23节，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相爱，死也不分离。我不知道那个中文的翻译有多准确啊。他讲他们一个是相爱，一个是相悦。爱可以是一种责任，一种律法，悦就是一种感情了。扫罗真是喜欢约拿单，各位，父亲很爱儿子，真的，但不一定喜欢儿子。我猜我们当中很多这种状况，爱，很爱他，为他付上生命，但常常被他气嘛，那不叫喜欢嘛，对不对？约拿单和扫罗相悦相爱，这都是美好的。我们希望神多给我们人际关系能够这样，就算父子能这样都很难得了。国王和儿子，各位，我们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这个好皇帝唐太宗跟他老子就不怎么好，包括玄武门兵变你所表现出来的，差点唐太宗是杀他老子了。他们两个相爱，但是我也告诉你，扫罗要杀约拿单过，这都是人间的爱产生的错误。其实扫罗好几次要杀约拿单呢。我点出这一点就是，各位要依靠上帝。人包括父子的相爱，包括儿子的孝顺聪明，都不能够防备在这个世界上我碰到的这些困难。你只有在主里面得到保守。在这场战争中，敌人是非利士人，约拿单所做的所想的都对，可是扫罗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大正常了，那个我们今天不去谈他。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太懦弱，没有主动发动攻击，在约拿单攻击了以后可以动的时候，扫罗又很犹豫，一下要请以弗德来啊，一下要干什么哈。扫罗很犹豫，几乎失去了一点那个优势，第一时间失去了。等到他发现可以追的时候呢，他又太莽撞了。他说今天不把敌人通通杀完，不可以吃东西。事实上他就是说 不把敌人杀完不可以吃东西。各位，有的时候我们要快，有的时候快的时候要有休息，这些我不是领导，我不知道。但在那一天，照约拿单判断，百姓不应该，或军队不应该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他们如果休息吃一点东西会胜利更全面。约拿单判断是正确的，扫罗判断不正确，我们是不知道了。各位，你不要抓一个人例子然后就变成你的座右铭哈、你不要看什么，譬如说有些很有名的那个军事将领呢，他们特点像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快，但是在军事将领里面也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罗马的将军叫费边，他的特点就是慢，他用慢来拖垮人。你不要看到一个就是哦，我以后就要快就要快，你也不要看一个哦，我以后就要慢就要慢。这个你需要敬畏上帝，神在你身上有你的托付。我们会犯错误，我们不知道，但约拿单在那次看的就非常准确。扫罗那天说不可以吃东西，就拼命追敌人。约拿单没有听到这句话，百姓都听到了，所以百姓都不敢吃，累死了。约拿单呢吃了东西，所以他精力更充沛。但是后来呢，扫罗发现是约拿，扫罗发现有人吃了，就下命令要处死这个人。后来居然没有想到就是约拿单。扫罗发誓谁那天吃东西就要杀谁，后来发现有人吃了。我自己在想，他说这个人一定要杀掉，怎么样都要找出来。我在想他为什么这个样子，我认为扫罗的心态不太健全。我认为扫罗心里在想到谁，谁违反我的命令谁就要死。他会这样不正常，因为他已经听到警告，他的国位不长了，所以他要保那个国位呢，他就怕任何人造反，没有人要造反，他自己紧张。结果后来发现那是约拿单，不能收回，就本来要杀掉他，百姓说不可以，扫罗就没有杀他。这是侮辱自己啊！你说话不算话都是侮辱自己，你就先不要说那么快的话。扫罗该快的时候不快，该慢的时候不慢，但是这些智慧只有神给我们，我们模仿效法只能有限度的。约拿单在这战争中非常伟大，但差一点被杀，而且被他的父亲杀掉。你看人间真的很多事情很难说哈。在这件事情以后，扫罗继续犯了一些错误。那么扫罗继续听到一些消息，这消息就是上帝说你的国位不会久了。我不知道约拿单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不管约拿单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哥利亚的事情就让我们有一个问号。你知道哥利亚是非利士人后来来的一个大巨人，整个以色列都怕。在十七章里面讲到哥利亚向以色列全军挑战，单挑一个代替所有，就跟那个罗马的史诗，我们说是木马屠城记了，就是其实就是好像是单挑，他们本来也是单挑就决定了不要死那么多人，两个人谁赢谁赢哪一方面就赢了。但是后来这个做法不成功哈，因为被破坏掉了。菲利斯人也那个也说我们单挑，谁赢谁就做主人。他在那里天天向扫罗和以色列的全军骂叫骂，等于说我们以前金门和大陆那边喊话一样。他骂了40天，圣经上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就惊惶，极其害怕，17章11节，怕就军心都被骂掉了，没有人敢出战。你当然知道后来大卫出战而且得胜了，但我有个问题，他骂了40天，约拿单在哪里啊？约拿单怎么没有出来应战呢？他也怕了吗？还是扫罗不准他出来？ 扫罗太疼爱这个儿子了，不晓得耶。当然这是我一个问题，约拿丹为什么没有出来？他害怕，我也不会稀奇，人都是软弱的，人有刚强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也许他不敢出来，也许实在哥利亚太厉害了，我不晓得。但是他没有出来，没有看到任何反应。大卫出来，下面了不起就在这里，大卫胜了，那么多人喜欢他。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很重要，当大卫打了胜仗，大大的胜利以后，而且让以色列造成一个全面的胜利以后，十八章第一节，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第三节，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看到大卫，应该的反应是跟他爸爸一样，嫉妒。事实上他应该比他爸更嫉妒，因为以前我想整个以色列人所知道就是约拿丹，约拿丹太棒了。扫罗可能大家是尊敬，那个时候他年纪，扫罗已经有一些年纪了，但约拿丹我不知道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他应该比大卫稍微大一些。大家都仰望这个王子。现在在这一场以色列对非利士人最伟大的战争里面，以色列人胜了，可是约拿丹的荣耀被大卫盖去了。各位，你们有没有带小组啊？你在公司上班呢、啊？或者你的同事，你在学校教书啊，你介绍你的朋友到学校去，他教国文你也教国文，你介绍你的朋友去，你原来是学校最红的老师，大家都选你的课，每个学生都喜欢你，你的同事来了，你的晚辈来了，每个人都喜欢他了。当然学中学小学没有那种选课，如果是大学呢？如果是大学教授呢？如果你是教整个教授群里最红的一个，每个人都选你的课，你的课那个教室坐千人的教室都挤满了，外面一大堆旁听的，等到他来了，你的课一个都不上，通通去听他的了，我们受得了吗？而且他不是你的长辈，甚至他不是你的晚辈，他是你的平辈，我们受不了。约拿丹的伟大，他有真正从上帝那里来的爱。哎，有人说什么他们同性恋，那是胡说八道的。当然我知道很多人这样讲了，我们不要因为自己是同性恋或者同性同性恋就曲解圣经。这圣经的话，我们喜不喜欢，我们怎么去想哈，那是我们的事，不要用自己的观点来曲解它就是。我们求主让他来改变我们，不是我们来改变他。很多解经家就是我们来改变圣经，是配合时代，这个不好哈。我们基本上是要让圣经来改变我们，但这方面我不去谈他。我认为约拿丹那种哈男女的性爱，或者男人之间的性爱，同性之间的性爱，人间这些都有罪恶的，这种有罪恶的爱会有强烈的伤害的，包括亲子之间也会，扫罗跟大卫也会，夫妻之间也会。各位，男女的爱情就算没有什么第三者，什么都没有，如果没有上帝都会出问题。我深深相信人每一件事都需要主，否则再高贵再好的事都会出问题。兄弟父子夫妻都是一样，但是约拿丹有上帝的爱，所以我断定他跟大卫之间没有什么同性的爱。我不是不同情同性恋者，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要同情，要彼此帮助，靠着主。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不是罪，那个不是罪。就像我也很同情真的你是一个杀人犯，我也会同情你，你要被处死，但我不能说你杀人没有罪，我也不能说我杀过人然后就说圣经里面允许杀人你总可以引一些经文嘛，我们不要这样曲解经文。他有上帝的爱，有上帝的爱有个特点，
你有自由，你不会嫉妒，爱不嫉妒。你看到别人优秀，你不但不产生我要消灭他什么余量情节，你不但没有这样，你更爱他，你更欣赏，你更喜欢。扫罗没有，所以就所有的罪恶。哎呀，那很好啊，约拿单又是王子，出身又好，又是勇士，然后在危险他好像不知道是不能还是没有做的时候，大卫又做了一件更伟大的事，就是把非利士人打败了，然后他又很大方的跟大卫成为朋友。各位，这太好了。所以这余量情节是不幸的事，余量能结合那太伟大了，一人追赶千人，二人追赶万人，这力量好大。我们在教会里都很希望这样嘛，哦，大家能彼此配合，不是互相内斗，而是对外啊，传扬福音，彼此是相爱的，这可以有十倍、一百倍的力量。我们常说我们做不到，因为有很多的纠纷。哎，大卫跟约拿单，你还能想到什么配合的更好的？一个前锋，一个后卫，前锋比较出色，但后卫不嫉妒而支持他，不但是后卫，还是后援，那不是很好吗？约拿单一切都很好，各位。你在世上受到艰难，不必是你做错了，世上很多时候你做的对，包括约瑟，包括但以理做的对，反而碰到艰难，为义会受逼迫的。而最难过的这个逼迫不是来自非利士人，来自他所爱的父亲。圣经上讲到约拿单爱的有两个，一个他父亲，一个是大卫。大卫说他们两个相爱，圣经说约拿单跟大卫相爱。可是这不都很好吗？就因为扫罗没有对上帝的爱，所以约拿单就很痛苦，扫罗要杀大卫。各位，这个在我们生活中也会有啊。最简单的就是你很爱你男朋友，但你老爸老妈看到他就讨厌，这很麻烦，很多人婚姻就不能够进行嘛。这一个屋檐底下该相爱的也相爱，但是因为有一个跟另外一个不爱，哎呦好麻烦。各位，这太复杂了，我们也不必讲那么复杂。这些复杂的情形不是怎么我们可以用人的方法解决，不是不要想办法解决，但是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扫罗越来越想杀大卫，大卫越好，扫罗越想杀他，用好多计策，我们不去看他。但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第一节，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甚喜爱大卫。约拿单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你躲起来。然后第四节，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这话讲得很重啊，也很恰当。用今天的话来讲，牧师不要得罪牧师的部下，董事长不要得罪董事长的部下。诶，是什么意思啊？董事长部下不要得罪董事长才对嘛，我们的部下不要得罪我们才好嘛。约拿单很有智慧，你不要得罪你的部下。或者我们这样说，这因为是王，我仆人，我只好用部下。你不要得罪你的父亲，倒过来也对，做父亲的不要得罪你的儿子。实际上我们有辈分有关系的亲疏，这都对的，但是圣经上叫我们不要伤害人，不管是权比你小的或权比你大的，他没有得罪你，你不要得罪他，他没有伤害你，为什么要伤害他？然后他讲得好好，他所行的都对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这是讲那次战争。那次战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拼命，其实是很冒险的事。我们当然都觉得好过瘾，一个石头就把别人打死了，有没有想到那是很危险的？整个40天全以色列没一个人敢对抗，
大卫靠着上帝，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吗？你在得罪上帝，也在得罪大卫了。你干嘛要这样？他对你有一切的好处，他对你很好啊，你为什么不爱他，反而要杀他呢？扫罗在这个时候也还算正常，他就公开讲他要杀大卫。所谓正常，当然要杀大卫都不正常了，但他起码没有这个阴险啊，就是表面呢，都是笑脸，笑里又藏刀。他没有，他说我要杀他，这多少还有点光明吧？虽然也不是好光明啊，我不愿意碰到一个光明的流氓打我哈。扫罗还能听话。第六节，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说：“我必不杀他。”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你看，约拿单就是神的使者，使人和睦的人。他不是王子了，他是神子，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从新约来看，他简直是一个使传福音的人，叫扫罗跟大卫和好。但是因着扫罗的错，不是大卫，也不是约拿单的错。事实上，约拿单表现得越好，大卫表现越好。当扫罗这个执掌王权的人有错的时候，越好就越错了。你要有主，你没有主，你做的好事也会把你往错的地方带，错更不要说了。我们要信靠上帝，信靠上帝，所有的错误都可以挽回，神有赦免的恩典，这是我们的福音。扫罗是愿意听了劝，但是他不久又想到，又是嫉妒，又是担心，所以他又开始要杀大卫了。大卫逃啊逃啊逃，他还是甚至逃到那个19章18节，逃到拉玛跟撒母耳住了一段时间，但扫罗还是来追他，他没办法，到最后再逃。20章1节，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大丹那里，对他说。各位，大卫当然也很难，他做得非常好，他做得越好，扫罗越要杀他。我们有时候在公司上班也是这样，你做得越好，为什么老板越讨厌你？你为什么做得越好，同事越讨厌你？很多时候就嫉妒。当然你不要马上说对，他们都嫉妒我，有时候是你真的做得不好了哈，所以不一定要马上怪别人。大卫好可怜哦。当然我顺便插一句话，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大卫在撒母耳记上真是可怜，除了他数点民数以外，几乎没有犯什么错误。那个在 下讲的哈，他上好像都没有犯什么错误，但他好可怜，一直在逃命，他做那么好都在逃命。但我说他是幸福的，如果真给我选择，我要这样，我逃命，我也希望是幸福。怎么样？我没有犯罪。撒母耳记下大卫是王了，他还是有逃命，但是很少了。但撒母耳记下我不愿意做那样大卫，因为他犯了严重的罪，而且掩盖。他被人追杀的时候他可怜，但是他是安全的，因为他没有得罪神。他做王的时候他是危险的，因为他得罪了神。现在即使他现在好可怜，他跑来跟约拿单讲，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呢？其实这话是应该跟扫罗讲的，但是他没有办法跟扫罗讲，扫罗是要杀他的，越来越要杀他，他只好跟约拿单讲，哭诉他最好的朋友。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一点意思，就是连撒母耳19章撒母耳都不能保护我，我的好朋友你能不能保护我？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因为你是王子，王子是最宠的，王子的权力有时候比王还大，因为王还不知道情形，王子知道，只要继承国位的，连新约耶稣都是这样讲，耶稣都不是说神叫你自由你就自由， 子叫你自由，你就自由了。我们中文翻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自由了。原文应该是子叫你自由，你就自由了，因为他是继承王位的。大卫现在可怜丧家犬，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约拿单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致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足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这好像跟上面有冲突。约拿单应该知道扫罗要杀大卫，但我想没有冲突，意思就是说扫罗上一次要杀大卫，起码在我们刚才看到的地方，扫罗是明明白白讲十九章，所以他就是这样明着讲。当约拿单劝了以后，他醒过来不应该这样做，他也真的觉得不要再伤害大卫了。可是后来做的事情，他去伤害大卫，我相信那些他的确像大卫猜的都没有叫约拿单知道，就是他去要拿枪刺大卫啊，他要让想办法用做王女婿的方式让大卫死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啊，还有他去拉马追大卫，这些大概都没有让约拿单知道。所以约拿单说不会有这个事啊，意思就是说我父亲已经听我的劝了。我想约拿单也知道他的劝很有分量，因为扫罗爱这个儿子，所以他讲话有用的，不会。但大卫更聪明，大卫又起誓，他发誓说，我都不知道大卫在说这些时候是不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因为他实在太可怜了，太委屈了，这么伟大的一个功臣被追成这个样子。大卫起誓说，你父亲准知道我在你眼前蒙恩，意思就是说你喜欢我。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恐怕他愁烦。他猜的也没有错，人很复杂。扫罗想要杀大卫，但扫罗不想让约拿单知道，因为他知道约拿单跟大卫很好。哎呀，各位，如果你听不懂就不要听，没关系哈。你听得懂，懂得，我劝你的一句，对上帝单纯一点好。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对谁好对不坏，有的时候尤其在中国人面前讲话要好多智慧，要怎么婉转，怎么转弯什么，我从来学不会这些东西的。那所以我笨一点，笨一点就单纯只讲吧，信靠上帝吧，上帝会给我们智慧的。扫罗知道，扫罗心态非常复杂，他爱他儿子，他不要伤害他儿子。他说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恐怕他愁烦，他不要他儿子愁烦。可是你心不是善良的，你心不是有主的，你怎么样的好心都会出问题的。我们信靠上帝，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我在你父亲统管的国度里随时会死，你以为我很平安？没有。你以为你父亲曾经对你说过不会杀大卫？你以为你父亲对你一言九鼎，对这所爱的人讲都是真的？你不知道，我知道。约拿单也被说服了，好吗？我们再来试试看，我父亲是不是要杀你？那这试的方式也有点复杂，我们在这里不讲了。十二节，约拿单对大卫说：“愿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耶和华没有罚约拿单，因为约拿单没有违反誓言，但约拿单死得也很惨。各位，我们要相信神，我们要相信永生，否则的话日子很难过。但我们信，我们就有力量，我们信，我们就能够过平顺的日子，平安的日子，神给我们的丰富的日子。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我觉得约拿单他当然也是很聪明的人， 他很优秀，他很聪明。一个人心里没有诡诈，我认为也是聪明的，因为你不必那么复杂，想这个想这个想那个想那个嘛，你的脑袋就用得正正的，不多想，直接就到了。但约拿单恐怕内心深处也知道，他可能也不太想去想，他不太去想他的父亲，爱他的父亲这么坏，我相信他知道，恐怕他也知道，他认识上帝啊，所以他知道当一个人这么硬心的时候是很危险的。他祝福大卫，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约拿单是不是已经知道一件事，耶和华已经不跟他父亲同在了，所以他内心是一个悲伤的王子，我觉得，但更深他还是一个喜乐的，因为即便这么难的事他不能解决，但他的天父能够拯救。十四节，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这话就在说他父亲，哎，那仇敌不是指非利士人，指他的父亲。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各位，这是很重要的事，在古今中，今比较少了，中外都是这样。如果有人是用军事的力量，不管是政变或任何方式把王杀死了，他必须把王家所有人杀死，免得人报仇。约拿单好像知道会有这一天，约拿单好像知道有一天他的父亲会，因为与大卫为敌，约拿单好像知道大卫一定会做王的，他大概也看得出来他父亲是不会长久的。那大卫接他做王，他不能不讲这个话，你要恩待我，活着的时候要恩待我。这是不是表示有一天如果你跟我父亲冲突，你真是把我父亲杀死了，你做了王，你不要杀我。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要不要为我父亲报仇，这些都很复杂的，我们在这里不能讨论了。各位，大卫现在丧家之犬，他在向约拿单求约拿单保护他的性命，约拿单讲的话好像他是丧家之犬在向大卫求保护他的性命，约拿单感觉到会这样发展，我死了以后请你向我的子孙也发怜悯。这个在撒母耳记下通通看到，大卫的确是因着这一次向约拿单的儿女都发怜悯，那都是很长的故事了。他们两个就结盟了，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再一次讲，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他爱大卫，他希望大卫做王，他希望大卫丰富，他也求大卫保全他的子孙，而且要保证。各位，这时候大卫是一条狗啊，甚至大卫多次讲过我连死狗都不如，但是他是一个潜在的王。约拿单现在是一个王子，而且照理想扫罗一死他就是王，但他有一个很悲情的意识。好，我们现在最后要讲到扫罗的愤怒了。约拿单最后一次替扫罗讲话，替约拿大卫讲话的时候，扫罗就发脾气了。20章第30节，扫罗向约拿单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扫罗骂到约拿单的妈妈了，我们不知道是谁。我岂不知你喜悦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他不愿意提大卫，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肉体蒙羞就是你母亲跟人家上床，这个人就是大卫，他的意思这样骂。大卫跟我是敌人，人跟人的敌人最大就是把你太太抢掉嘛，所以这是一个要转好多弯的骂人的话。大卫当然没做这个事，你跟大卫好就是跟你父亲为仇，
你跟你父亲为仇，就是让你母亲羞辱，讲好难听的话。我岂不知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吗？下面各位，我再一次讲，人间的爱，最大的爱没有上帝都完蛋了。扫罗爱约拿丹，但是用人间的爱，他等于在说一句话没有说出来，约拿丹，我杀大卫是爱你，讲得完全正确。没有人能够取代扫罗，大卫不会，他忠心，扫罗是开国元勋，是国父，但扫罗死了以后，就以色列人的民心来讲，虽然约拿丹很了不起，大卫更了不起，百姓会选大卫。所以其实整个的事情，被大卫威胁最厉害的不是非利士人，而是约拿丹，因为约拿丹的王位会被大卫拿去。扫罗看到了，耶西的在世间活着，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啊！哎呦，我们中国多少皇帝，包括唐太宗，杀功臣，一句话都是替太子铺路。我不要这些功臣威胁到你，各位，如果你不懂这些历史和政治，不要懂，太阴险了，不要懂没有关系。但在这里是，扫罗在说：“儿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我爱你。”让你做君王，没有一个威胁你的声望的人。其实当然扫罗完全想错了，大卫跟约拿丹不会有冲突的。后面约拿丹讲了一句话，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他说你现在要去把他抓住。扫罗很聪明，人在犯罪的时候常常好聪明，扫罗大概知道他抓不到大卫，约拿丹抓得到，你去抓他，他该死，他是该死的。这个话后来有几次的出现，大卫有一次骂扫罗的护卫，你们该死，你们没有保护王，他该死。约拿丹说他为什么该死，他做了什么。扫罗第二次，这次不是无意的，有意的要杀约拿丹。各位，太大的爱，不管是太大的爱或太大的正义感或太大的任何美好东西，没有上帝都会走火入魔。他爱他的儿子，要杀他的儿子。约拿丹知道他要杀大卫，他生气，他看到父亲羞辱大卫，他为大卫愁烦。他们后来见面了，大卫哭得更难过，可能是因为大卫不敢说哪一个更爱哪一个，可能是大卫知道自己更危险了，王子公主没有一个人能保护他。约拿丹也只好说你走吧。后来他们在森林里面又见了一面，那是约拿丹死前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在撒母耳记上23:16，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了不起的王子，他去给大卫打气。各位，扫罗明明要杀大卫的这件事情曝光以后，我不知道了，扫罗没有叫约拿丹去杀大卫了，因为我想扫罗可能想他会放水，但是约拿丹最能抓到大卫，约拿丹知道大卫在哪里，他们感情太好了。如果约拿丹不是对上帝有信心，我看约拿丹不是早就自杀了，就是天天喝酒，因为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困难。好，他去找，但是这就是真正的爱，上帝的爱，他让他让大卫更有信心，依靠神坚固。虽然约拿丹自己有多少坚固我们不晓得，你不要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这是他一厢情愿想法，也可能是对上帝的信心。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做你的宰相，没有关系，我做老二。他没有嫉妒，他们立约。整个局面是越来越危险，所有的军力用重要军力用来抓大卫，
非利士人更嚣张，非利士人更恶劣，甚至到后来大卫都去投靠非利士人了。这些太复杂，我们不去讲。最后要作战了，在整个这段时间，我们不知道约拿丹做了些什么。他不能去抓大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了最好的一件事。非利士人跟扫罗的军队作战的时候，撒母耳记上31章2节，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雅，三个都死了。后来扫罗也死了。我不知道约拿丹是不是保护他父亲而死的。人死都不是好事啊，在神所创造世界没有死亡，但是是不是约拿丹最好的去处了？他对父亲尽孝，对朋友尽忠，他死也许也避免了很多的冲突。当然人敬畏上帝，这些都可以解决。这个人死了，扫罗大卫听了大哭。撒母耳记下1章那个宫歌是很棒的一首歌，我相信大卫对扫罗和包括对扫罗的感情也是真的，他们是英雄，但是最重要他们相爱，他们到死不相离。我们不希望我们不要碰到这些，我今天讲这些是希望我们靠着主能够得胜，我们靠着主刚强，我们靠着主能面对现实，我们靠着主心胸广大。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怜悯我们。主，人在筹算自己的道路，我们也在筹算，人在想办法，人在花力气，希望能够更得胜更好。主，但是我们交在你手里，求主恩待，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对不起，今天我讲的晚一点啊，也许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就简短一点。现在敬拜赞美团唱回应诗歌的时候，我就发出一个邀请，凡是希望过得胜生活的弟兄姐妹，他们一开始唱我们就往前移动。如果你希望我们祷告彼此代祷，希望我们今年是得胜的，你们后面写的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得力，让我们天天等候主，天天得胜。我今天知道你们今年是权柄和能力，顺服神的权柄，得到神的能力，有这样心愿的，我希望得医治得能力顺服神。他们一开始唱我们就到前面，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哈，我们大家一起起立。你需要代祷的就请往前面移动。